以色列精准锁定伊朗酷里狱长，德克兰监狱沦陷内幕曝光，美国民意七成撑出兵，美军部黄泽镇破北京反介入，被中共债务缠身，马尔代夫陷破产危机，乌克兰退出加入20年的渥太华禁雷公约，国企央企项目成烫手珊瑚，大陆工程企业遭遇大逆转。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贾汉吉尔29号表示，6月23号，以色列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埃民监狱的袭击造成71人丧生。据路透社6月29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贾汉吉尔当日在司法媒体 Mizan 上表示，埃民监狱在23号的袭击中受损严重，共有71人遇难，遇难者中包括监狱行政人员、服兵役的年轻人、被监禁的人、探监的家属，以及住在监狱附近的居民。贾汉吉尔还提到，监狱的部分写字楼在空袭中被炸毁，目前被关押的新患者已经转移到德克兰其他的监狱。埃民监狱是伊朗最知名的政治犯囚禁地，亦曾长期被国际人权组织点名批评。那里还囚禁了多名外国公民，包括2名法国人，他们自2022年起被伊朗扣押。另据霍士新闻6月29号报道，在23号以色列空袭伊朗德克兰埃民监狱前，曾因严重侵犯人权而遭美国和欧洲制裁的监狱长法尔扎迪提前离开了现场。霍士新闻引述以色列情报人士的讲法，说在袭击发生之前，他的仔收到以色列的警告，要求他的父亲释放政治犯，否则就将受到攻击。据称，以色列情报机构通过 WhatsApp 短信联络了法尔扎迪的仔阿米尔，游说他劝父亲释放政治犯。霍士新闻看到的短信内容显示，一名情报人员告诉阿米尔，要令你的父亲打开监狱，如果不是几分钟之后就会发生袭击。当阿米尔进一步询问的时候，情报人员回应说，如果你告诉他，袭击就不会发生了。消息人士说，在空袭发生之前，阿米尔的叔叔曾驾车前往监狱接走法尔扎迪，两人随后快速撤离，几分钟之后爆炸发生，监狱大门被炸开，但没有确实证据显示大量囚犯走脱。法尔扎迪被外界称为酷吏，曾多次被指控虐待政治犯、性侵女囚犯，长期剥夺他们的饮食，组织殴打，甚至谋杀被关押的人。他还曾主导在迪扎尔阿巴德监狱组织当众截肢以震慑轻罪的罪犯。法拉扎迪因严重侵犯人权，早已被美国财政部列入特别指定人员同黑名单。这个名单禁止美国公民和企业和他有任何业务往来，欧盟亦对他实施类似制裁。美国财政部指出，在过去一轮伊朗抗议浪潮中，大量示威者被困在埃民监狱，受到了法尔扎迪授意下的酷刑和身体虐待。目前法尔扎迪的去向不明，伊朗方面尚未公开回应他的失踪情况。美国列根总统基金会暨纪念中心最新民调显示，若中国入侵或封锁台湾，有70%的美国民众支持出兵协助防御，如果再说明原因，支持率更升至78%。另外，美军近日亦作出强硬表态，已经找到了中共反介入系统的破解方法。根据列根中心近日民调，现在中共各种渗透行为都引发美国人高度担心，84%的人担心中共电信商入侵美国网络，83%的人担心中共卫星监控和军事基地周边扣地，80%人担心 TikTok 收集个人资料，74%的人忧心中共适龄服兵役的男性非法入境。在民意对中共威胁高度警觉的背景下， 美国军方亦展现出强硬姿态，针对台海局势制定了周密的战略应对。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27号表示，美军用了大量时间思考怎样挫败中共跨海入侵，而且台海正被多国合作不间断监控，中共成功执行跨水域作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美国陆军司令沃尔将军28号在接受日本时报采访时指出，中共近年来持续加强反介入战略，企图以飞弹、雷达和海空兵力阻止美军和盟军介入台海冲突。不过美方已经找到破解方法。他表示，中共的反介入系统主要针对舰艇和飞机，就忽略了来自陆地的分散攻击力量。美军正通过印太伙伴，例如日本、菲律宾、澳洲国家部署陆基中程飞弹、防空系统和反舰导弹，并采用分散部署、伪装隐蔽、灵活机动的方式，这度大大提升了侦察难度和摧毁力度。沃尔强调，这种方式可以在战争爆发时从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攻击他的指挥系统、后勤线和舰队，对中共形成有效威胁。同时美军还藉助人工智能、定向能武器等新技术加强战场优势，并透过 3D 打印技术解决前线零件和装备制造需求。沃尔表示，美军正建立一个多点多国支持的前线火力网络，一旦冲突爆发，将突破中共假设中的反介入圈。有战略分析指出，美军正在建立这种分散部署、多国合作、多元火力联合行动的战略体系，形同一个王爵阵。中共如果妄图布禅，那等于在他的背后就是由美日澳非组成的多点王爵伏击网。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旅游胜地马尔代夫债务不断攀升，已经被多间国际评级机构列为高风险国家。最新数据显示，马尔代夫总外债已经超过82亿美元，远高于2018年的30亿美元。专家指出，马尔代夫经济过度依赖中国，既失去出口平衡，亦承受沉重偿债压力。如果不及时改革，恐怕将步入斯里兰卡的破产后尘。据多间海外媒体综合报道，马尔代夫债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两国合计占债务总额约34亿美元，只是2025年马尔代夫就需要偿还6亿美元外债，2026年还需要支付10亿美元债务。为了缓和压力，总统穆伊祖已经向中国和印度寻求支援，印度方面已经同意提供7亿5千万美元货币互换协议，而中国方面，马尔代夫提出的2亿美元财政支持及再融资请求，到而家未获明确答复。经济学家指出，马尔代夫严重依赖中国经济，自2025年1月起生效的中马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加剧困境。据数据显示，中国占马尔代夫贸易总额的 97%， 但马尔代夫对华出口比例不到 3%。 根据协议，马尔代夫对 91% 的中国入口商品免除关税，令中国产品涌入本地市场，本地产业难以竞争。同时中国企业亦大量介入马尔代夫旅游业，旅游收入大部分回流中国，对本地经济帮助有限。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已在2024年6月至8月三次下调马尔代夫信用评级，目的亦对他的长期财政状况持负面展望。专家警告，如果不尽快进行债务重组和经济结构调整，马尔代夫很可能重演斯里兰卡2022年宣布破产的悲剧，届时将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动荡。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年几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签署了法令，宣布乌克兰退出渥太华禁雷公约。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在退出决定生效之前，乌克兰仍然需要完成几个步骤。乌克兰会议必须投票支持这个决定，然后基辅必须通知联合国。1997年渥太华公约由160几个国家签署，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用于埋藏或隐蔽在地下的致命性地雷。这些装置通常在冲突结束之后仍然能有效引爆，阻止民众返回去家园。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在2005年批准了这个条约，但俄罗斯就未批准。乌克兰在1999年9月27日签署了渥太华公约，表示有意加入。随后乌克兰在2005年12月27日向联合国提交了批准书。到现在，这个条约在乌克兰生效将近20年，但俄罗斯未签署或批准渥太华禁雷公约，因为这不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俄罗斯一直保留使用、储存和生产致命性地雷的权利，这个亦是乌克兰宣布退出时的理由之一。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大量使用地雷，而乌克兰受公约限制，无法使用地雷进行防御。据悉，截至2025年6月30日，今年宣布或启动退出渥太华禁雷公约的国家包括乌克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芬兰，共6个国家。这些国家退出理由都是俄罗斯的军事威胁，造成地区安全形势恶化。曾经象征着稳定和实力的国企央企，现在在中国经济持续萎缩的大背景下，亦深受资金困境、高额垫资、回款无期等问题的困扰。它的工程项目成为工程企业避之则吉的烫手山芋。6月28日，社交平台 X 账号德润传媒发表一段影片，影片中的一位女士一啲都唔避忌咁揭示咗国企央企项目嘅惊人转变。佢话过去央企国企嘅工程项目，大家靠关系抢住嚟接，而家唔系做唔到，而系根本唔敢掂啊！影片显示呢、这个180度转变背后系项目运作模式嘅全面改变。承接呢类项目需要承受下面嘅呢三种枷锁：第一，资金陷阱层层设置。承包商需要承担动不动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居间服务费、保证金等名目繁多的前期费用，而且对垫资规模和回款时限永远没有明确讲法。第二，执行过程的管理手法。总承包商单方面催促进度、设计变更的时候，现场拍心口保证能够办，但到结算环节的时候就遭遇花样百出的恶意扣款。第三，回款流程无限复杂化，审批手续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拖延理由千奇百怪，今日验收未通过，听日主管离职，后天经理出差，再来就是领导开会。这个影片分析更令人绝望的是回款周期无底线延长，一笔钱拖你一年算客气了，三五年是常态，本来利润就微薄，还需要高昂的垫资成本，这里找你做事分明就是变相借贷。影片说，除了经济压力重之外，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和潜规则亦成为企业最难以承受。从业人士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处处需要人情世故，每逢过年过节必须送礼，稍有不慎，施工现场处处设关卡，寸步难行。这些隐性成本进一步蚕食着原本就微薄的利润空间。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下，连国企央企都难以独善其身，从抢手货到烫手山芋，央企国企项目的困境不单只是行业内部问题，更是中共国经济极致恶化的一个缩影。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